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54篇，借着爱神和神的话，并借着与神合一而遵守神的律法。一，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继续查考出埃及记20章，神将他的律法赐给百姓。圣经学者们都知道，律法不论在旧约或是在新约里，都是非常重要的题目。我们若要对圣经中神颁赐律法有正确的领会，就需要认识这件事如何与整本圣经的主题有关。我们要了解任何一卷书，甚至书中的一部分，首先必须晓得那本书的主题是什么。假定某一本书的主题是爱，但在那本书中也有许多论到律法的主题，倘若该书的读者断章取义，就把该书的主题从爱更改成律法了。许多基督徒想要认识神的律法在圣经中的地位，就做了这样的事。他们没有在整本圣经主题的光中来领会律法，因此对律法就没有正确平衡的见解。我们已多次指出，宇宙中的每样事物实际上都有两边或两方面。例如在规律的24小时之内，有白天也有晚上。若是有人坚持只有白天或是只有晚上，不是很可笑吗？黑夜消逝，新的一天定规会来临。我们不能延长白天，也不能延长晚上。这个白天和晚上的例子可以用在神颁赐律法的事上。律法有两方面，有两边，黑夜的一面是黑暗的一边，以及白昼的一面是光明的一边。在这些信息中，我们是论到白昼的一面，而不是黑夜的一面。以后我们会论到黑夜的一面。我们需要对两方面都有合适的强调。既然我们是论到律法白昼的一面，我们所指出的就是晴朗光明的。但是当我们转到黑夜的一面时，我们所指出的就是黑暗的。我不愿没有指出两方面而欺骗主的百姓。在神颁赐律法的两方面上，我并不矛盾，反之我只是摆出真理的两面。神将律法赐给他的百姓，主要不是黑夜的一面。神创造宇宙不是要有黑夜，黑夜是必须的，但黑夜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是要有永远的白昼。启示录21章25节论到勇士里的新耶路撒冷，说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再者，启示录22章5节宣告说不再有黑夜。当神的旨意在新耶路撒冷里达到终极的完成时，在那座永远的城里就没有黑夜了。由此我们看见，神的目标是要有白昼，不是要有黑夜。就如保罗说，我们是属乎白昼的，甚至就是白昼之子。然而许多基督教教师谈论神颁赐律法时，过分强调黑夜的方面。我绝不是断定他们一点也不注意白昼的一面，我只是指出他们强调黑夜一面的事实。因此我们的确需要说到律法白昼的一面，也要说到黑夜的一面。倘若我们要对神的律法有正确的领会，就需要认识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神永远的旨意乃是要得着一般人来彰显他。为了完成这个旨意，神必须把他自己分赐到他的选民里面，并将他自己做到他们里面。根据创世纪一章26节，神以非常特别的方式造人，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原因就在这里了，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人，使人能接受神并盛装神。神要人成为他的容器，这就是圣经说到人是器皿，是尊贵荣耀之器皿的原因。人是盛装神的器皿。新约清楚而着重的启示，神在基督里并借着基督已经临到了我们，且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头。神不光来眷顾我们，他渴望与我们一同造一个住处。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造一个住处。在哥罗西一章二十七节，保罗说道：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其他经文也明确说出基督在我们里面。从以弗所四章六节，我们知道父在我们里面。从约翰十四章十七节和罗马八章十一节，我们知道那灵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说神住在我们里面。同章十五节宣告说凡认耶稣为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住在神里面和神住在我们里面这件事，在约翰一书重复了好几次。新约一再指出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甚至称为神的殿和神的居所，神的家。神自己住在我们里面。以弗所三章十七节指明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只有神将他自己住到我们的全人里，我们才能彰显他。今天许多基督徒忽略了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以及神将他自己坐到我们里面这件重要的事。我们解释这一点并强调这事的重要，有些人就指责我们是教导泛神论，甚至是进化为神。何等的眼瞎！不错，我们教导人说神渴望将他自己坐到人里头，但我们绝对没有教导说人要进化成神，或者人要达到神的身位。那些指责我们有这种教训的人是在黑暗里。我们必须一再强调这件基本的事，就是根据圣经中神圣的启示，神巴望与他的百姓合一，并且使他们与神合一。我们并没有完全领会神是何等巴望要与我们合一，并使我们与他合一。凡认为这就是进化为神的人，一点不懂新约中所启示神的经营。在神话语的光中，我们看见他要进到我们里面，并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也住在他里面。这样他与我们，我们与他就成为一了。虽然神是神圣的，而我们是人，但我们仍然可能与他成为一。但要使神与我们合一，我们也与神合一，在我们和神中间就必须有爱。若没有彼此的爱，男女不可能住在一起，成为夫妻而仍然真实的合一。人和他妻子之间真正的一，完全是一件爱的事。爱是这个一的动力和鼓励。如果我不爱我的妻子，我就不能在一里与他同住。要使两个人成为一，他们必须彼此相爱。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没有神，我们是虚空的，一切都是虚空的。倘若我们没有神，我们就必须和传道书的作者一同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然而我们有神，我们就有实际。我们对神的需要可以比喻为女人对丈夫的需要。再者，神需要我们就像人需要妻子一样。没有一种爱比人与妻子之间的爱更甜美。这样的爱是遵守神的律法所必须的。我们借着爱神和神的话，便借着与神合一来遵守神的律法。我们对神该有的爱，不是父母对儿女的爱，儿女对父母的敬爱，朋友彼此的爱，也不是富人对穷人同情的爱。我们对主所需要的爱，就像人和妻子之间亲密的爱。我们对主的爱，应当是歌中之歌所表明的爱。那里对于良人，也就是主和他所爱的人，他的佳偶，他所爱的寻求者之间深切亲密的爱，有美丽而动人的描述。这爱如此甜美亲密，过于我们所能尽述。基督徒时常说圣经是一本爱的书，他们会引用约翰三章十六节神对世人的爱，约翰一书三章一节父神对儿女的爱，或以弗所五章二十五节基督对教会的爱。然而信徒也许不知道，这些经文中的爱不光是神对世人的爱，或父神对儿女的爱，也是基督这位丈夫对他妻子的爱。 就是歌中之歌所启示那亲密的爱。圣经中所揭示神和他百姓之间的爱，主要就是男女之间亲密的爱。根据旧约，神以这么亲密的爱来爱以色列人。在耶利米31:3，主对他的选民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里的爱不是朋友之间的爱，也不是富人对穷人的爱，这里乃是求婚的爱，是引到订婚和结婚的爱。因着主对他的百姓有这样的爱，他就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这也是耶利米2:2的爱，那一节说到以色列人订婚的爱情。圣经中所启示的爱，主要就是这个在求婚、订婚和结婚中的爱。我们在前一篇信息已指出，神领他的百姓出埃及，并将律法赐给他们，神就向他们求婚，向他们求爱，并寻求得着他们的爱。乍听之下也许很奇怪，神实际上向他的百姓求婚。因着他向我们求婚，今天我们才在教会生活中。我们的神不光是经过了过程的神，就是三而一的神，经过了道成肉身、为人生活、钉十字架、复活和升天的过程，为要成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里面。他也是求婚的神，这位神临到我们，向我们求爱，寻求得着我们的爱。在出埃及记20，当神临到他的百姓，并将律法赐给他们，就显明了这样的爱。我们来到圣经中神圣的启示面前，任何叫我们看不见主亮光的东西都不该霸占我们。反之，我们需要把我们里面全人向主敞开。几年以前，我不像今天这样清楚地看见神在旧约里以求婚者向一位年轻女子求婚的方式临到他的百姓。但最近我读出埃及记20，我重新向主敞开。我不管我从前对这章的认识，我向着主所要对我说的敞开。我能做见证，此后光就来了。早在1932，我就释放过有关这章的信息。然而，那些信息着重在颁赐律法的黑夜一面。最近，主所指示我的是关于白昼的一面，尤其是这个事实：出埃及记20颁赐律法的功用，那是当作订婚证书、订婚合同。因着神借着他话语的光照，我有信心说，全本圣经乃是一本订婚的书。在圣经里有神如何向他的选民求婚，最终和他们结婚的记载。在勇士里，做丈夫的三一神要和他的妻子，就是他所拣选并救赎的百姓，一同享受甜美的婚姻生活。新耶路撒冷甚至称为羔羊的妻。圣经的结束就是神和他百姓的婚姻。既然圣经是这样结束的，它实在能称为一本订婚的书。圣经的主题乃是神和他的百姓订婚。如果这不是圣经的主题，圣经就不会结束在神和他所救赎之人的宇宙婚姻上。最近我看见旧约乃是神聘他百姓归他自己的约。以西结16:8和耶利米31:32都说到这事。在以西结16:8，神对他的百姓说，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立约，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里的约乃是以神律法为基础的旧约。以西结16:8指明神与他的百姓立这约的时候乃是爱的时候。这意思是说，神与他的百姓的约是婚约，是订婚。神借着与他的百姓立这约，聘他们归他自己，他自己也和他们订了婚。耶利米31:32证实这事。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请注意，这里用了约和丈夫这些词，我们又一次看见神与以色列人立旧约的时候，他与他百姓订婚，做了他们的丈夫，这证实旧约是订婚证书、订婚合同。新约的原则也是一样，耶利米31章论到旧约就是订婚之约，也论到主要与他的百姓另立新约。既然旧约是婚约，新约在本质上定规也是一样，旧约和新约都是婚约。我们将这件事实应用到出埃及记20章颁赐律法的记载上，就看见神将他的律法赐给百姓，要他们与他成为一，做他的配偶。这样的订婚要发生，像人与妻子之间那样亲密的爱是绝对必须的。当我们与主进入这种爱的关系时，我们就接受他的生命，正如夏娃接受了亚当的生命一样。倘若夏娃没有接受亚当的生命，他就不能与亚当成为一。神创造人以后，将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创世纪二章二十节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在牲畜、飞鸟和野地的走兽当中，亚当没有遇见配偶，他没有遇见什么能够配得上他的。然后神使亚当沉睡，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就用那条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当那女人被领到亚当跟前，她宣告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终于亚当遇见了他的另一半，他的配偶。无疑的，亚当与夏娃彼此相爱，因为夏娃的生命得自亚当，甚至出于亚当，他和亚当有同一的生命，同一的性情。夏娃的纤维、组织、细胞都是出于亚当，并且也是亚当的一部分。根据以弗所五章，亚当和夏娃描述出基督与教会。夏娃如何出自亚当，由亚当的生命和性情，教会也照样出自基督，有基督的生命和性情。因为这样的关系存在基督和教会中间，每当我们告诉主我们爱他，我们就得着主的生命。我们从经历中得知，当我们说主耶稣我爱你，我们就被他的生命所注入。许多基督徒不知道，他们若爱主耶稣，他就要进到他们里头，做他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小孩子时常唱，哦，我何等爱耶稣，而青年人会呼喊主，表达他们对主的爱。但这样表达对主的爱不该限于小孩子和青年人，甚至年长的也需要说，主耶稣我爱你。我们甚至比青年人更需要这样来表达对主的爱。我们需要多而又多地告诉主我们何等的爱他。在已过的几个月中，我为着活出主的正确方法迫切地寻求主。我天天祷告，求他指示我活出他的秘诀。无疑的，部分的秘诀乃是一再告诉主我们爱他。每当我们告诉主我们爱他，他就用他的生命来供应我们，就是这个生命使我们能与神成为一，并使他与我们成为一。因为圣经中的真理非常深奥，若不是用例子和比喻，我们便无法了解。圣经所说，神的生命如何进到我们里面，就是这样。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不像水倒在杯子里。我们得着神的生命，乃是借神圣孕育的过程。我们从神而生的事实，指明神的生命借着孕育进到我们里面。出生总是包含生命的孕育。我叫到神人调和而被人定罪，让我请问，若没有与神调和，我们怎能被神孕育并从神而生呢？约翰三章六节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肉身的生命是属灵生命的一幅图画， 原则上属灵的出生和肉身的出生是一样的，两种出生都包含生命的孕育，这个孕育和出生我们得着了神的生命。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强调圣经真理的主观一面，许多宗教人士因此被激怒，他们指出基督是伟大的事实，便问说他已得了荣耀并在天上登了宝座，这样一位被高举的基督如何能成为我们的食物？有些人甚至讥诮我们，质问我们根据什么说基督是可吃的。哦，他们瞎眼，不懂主观的真理，就是基督这生命的饼的确是可吃的。他自己说，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吃基督和因他活着实在是非常主观的事。我们已经看见神的生命使我们与神成为一，这生命里的一能用一棵树的枝子接在另一棵树上来说明，接枝包含新陈代谢的过程，枯枝能钉在一起、粘在一起或是绑在一起，但枯枝不能接枝在一起，只有活的东西才能够接枝，两种东西要接在一起，生命必须相同。我们知道天然人的生命与神圣的生命不同，这是根据创世纪第一章每种生命都各从其类的原则。尽管人的生命不是神圣的生命，但人的生命却是照着神圣的生命造的，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造的，只有人的生命是照着神造的，别的生命都不是。因为人的生命和神圣的生命在某些方面是相同的，所以就能结在一起，一旦这个接枝发生了，神圣生命的枝浆就流入人的生命里，并产生神人之间奇妙的一。那么我们如何能与神成为一，神也与我们成为一呢？这一来自人的生命接在神圣的生命里，以及神圣的生命接在人的生命里。约翰十五章清楚地说，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枝子。根据保罗在罗马十一章所用的例子，我们乃是接在基督里的枝子。如今我们住在基督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和他，他和我们就同有一个生命，一个生活。这在生命和生活里的一，使我们真正的成为一。我们与主的一，在圣经里也用人和妻子之间的一来说明。丈夫和妻子在性情上和生命上都是一，最终男女享受真实的婚姻生活多年以后，甚至在表现上也成为一。在蜜月期间，丈夫和妻子在爱里是一，时间久了，他们在生命上也成为一。但最终那些过着正确婚姻生活的人，连在表现上也成为一。这是我们与主关系的一幅图画。首先我们在爱里与他成为一，此后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与他成为一，最终我们在表现上与他成为一。当我们在爱里与他成为一，我们经历他的生命并享受他的性情，当我们活出他的生命并照着他的性情而行，我们就成为他的彰显。我们在前一篇信息中指出，律法是神之所示的描述，这意思是说律法乃是神的彰显。倘若我们在爱里、在生命上、性情上和表现上与神成为一，我们会自动地遵守他的律法，我们无需下决心要遵守律法，因为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照着神的律法而活。在新约里，十诫得以重申、发展并拔高，看见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事实上新约里的教训超过旧约，凡弃绝神律法的人，定规也弃绝整本新约。新约扩大叙述旧约所颁布的律法，在马太五章，主耶稣成全并拔高了律法，他不止一次地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主耶稣来无意要废掉律法，他自己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新约中论到律法的教训，在本质上和十诫是一样的。有些人读到这里，对于第四条守安息日的诫命会感到疑惑，就连安息日新约在原则上也没有更改。在旧约里，第七日是一个纪念，是神创造的标记。 但因为我们在教会中的圣徒已在基督的复活里重生了，我们就不光是神的创造，更是神的复造。我们和亚当不同，我们不是活在神创造里的人，我们是活在基督复活里的人。因此我们的纪念日不再是第七日，乃是第八日。七日的头一日就是复活的日子。根据使徒行传二十章七节，门徒在这一天聚会擘饼，不是在第七日。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节，将物质的东西留给神使用，也是在这一天。再者，在启示录一章十节，约翰说，当主日他在灵里，主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既然在旧约和新约都有一个纪念日，说第四条诫命在原则上没有更改，就没有错。因为旧约的圣徒活在神的创造里，他们的纪念日就是第七日，但我们新约的圣徒在复活里，我们的纪念日就是第八日。实际的日子从第七日更改为第八日。然而神并没有废掉将一天分别归主的原则。我们又一次看见全本圣经论到律法时，不论在新约或是在旧约，原则上都是一样的。神终极的目标是要使我们与他成为一。我们与神成为一的路是借着爱、生命、性情和彰显。我们对神的爱该像女人对丈夫的爱，就是歌中之歌所描述的爱。我们这样爱主，就得了他生命的供应。我们根据歌中之歌释放了许多篇生命和建造的信息。由于我们对主亲密的爱，我们就得着生命的供应。当这生命长大，就产生建造。事实上，生命的长大就是建造。爱这位做我们丈夫的主，并且经历享受他的生命和性情，我们就要成为他的彰显。歌中之歌描述这个顺序。最终实在说来，歌中之歌的寻求者就成了他的良人。这两个男女绝对的成为一，甚至在表现上他们活像一个人。在人与妻子的义理，我们看见遵守律法正确的路。我们不是运用心思和意志来遵守律法，我们遵守律法乃是借着爱这位做我们丈夫的主。在我们和主之间，我们都需要这样甜美亲密深挚的爱。我们爱主该像女人爱丈夫一般，不论我们年轻或是年长，都需要这样的爱。我们越这样爱主，就越有份于他的生命，并且自然而然地照着他的性情活出他来，而后我们的生活会自动地遵守他的律法。我们所活出来的就是照着作为他之描述、阐释和彰显的律法。我们在以后的信息中会看见，如果我们想要遵守神的律法，而没有这样对他亲密的爱，我们就会在黑暗里被定罪、暴露，甚至被神的律法所杀死。那是律法黑暗的一面，就是黑夜的一面。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所关切的乃是光明的一面，就是白昼的一面。论到这方面，我们看见，我们只有借着爱神，并与神合一，才能遵守神的律法。